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9月27号星期一，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先来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下来是10分钟的新闻时段，然后是时事评论，天人感应，今天发生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之后将再次与您分享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讲的是一位妈妈如何将问题孩子教育成才的。接着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我们要与您分享的是美玉的抑郁症好了。下面请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朋友，您知道吗？全世界都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请听下面的法轮功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全世界都有人在修炼法轮功，您知道吗？法轮大法也叫法轮功。1992年5月13日由李洪志先生从长春开始传出，教人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一个好人。法轮功有5套简单优美的功法，祛病健身，最终使修炼者达到身心健康。法轮大法的传播都是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很多人都是自己修炼后亲身受益了，然后再推荐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就这样，在短短的几年的时间里，法轮大法就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在1998年的时候，据中共官方统计，练法轮功的人数达到了7000万到1亿人。法轮大法的修炼者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行业。当时前人大委员长乔石带队对法轮功做了深入的调查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至今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在练法轮功，台湾有70多万人在练。每年的5月13号是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大法的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连续4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一书被翻译成了4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公开发行。全世界都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全世界都有人在练法轮功。
以下是10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黑龙江何丽霞被网判4年入狱，无端被绑架；辽宁法轮功学员白雪松面临非法庭审；甘肃法轮功学员退休教师岑山遭骚扰；山西省公安厅国保总队长李柏退休2年后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大庆市杜蒙县法轮功学员何丽霞2021年8月被网判4年，目前被劫持到哈尔滨女子监狱遭受迫害。何丽霞修炼法轮功前曾患多种疾病，脾气也不好，修炼后她按照法轮大法真善忍的原则做好人，不仅各种疾病不治而愈， 而且家庭和睦，生活幸福。1999年，中共开始对法轮功迫害，何丽霞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曾三次被中共非法劳教，有一次被迫害的差点失去生命，她的丈夫也被迫与她离婚。2018年11月8号，大庆市有6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多数被非法抄家，30多人非法关押。何丽霞在当天被绑架抄家，被非法关押到大庆市第二看守所。何丽霞在看守所绝食抗议非法关押迫害。15天后，何丽霞出现生命危险，被办了所谓的取保候审手续回家。几天后，国保又找何丽霞，要所谓走法律程序，企图对她判刑迫害。何丽霞被迫流离失所。2020年11月，流离失所近两年的何丽霞回到家中一个月时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到大庆看守所。8月份，何丽霞被大庆市让胡路法院冤判4年，被劫持到哈尔滨女子监狱。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海城市法轮功学员白雪松先生被警察无端绑架毒打，目前被诬告到鞍山市立山区法院，女法官刘英企图对他进行庭审迫害。现年48岁的白雪松2021年1月20号去鞍山市看望朋友，还没等进门就被从屋里出来的三个便衣给控制住，被绑架到铁西区繁荣派出所。副所长吴纯松把白雪松按在铁椅子上打耳光，打累了又换个年轻的警察继续打。第二天，警察又把白雪松拖进卫生间殴打，用重物砸他的头部。白雪松被劫持在鞍山市第二看守所，家属为他请了辩护律师。律师会见白雪松时，白雪松指出警察做的笔录不实。4月18号，鞍山立山检察院把诬告白雪松的所谓案卷退回鞍山市铁西公安分局。白雪松的家属前往鞍山市铁西繁荣派出所询问案情，被副所长张健和几个警察拽到采集信息室非法扣押。张健恐吓威胁家属，狠狠撕扯并疯狂辱骂家属，导致家属的手臂多处淤青。近日，白雪松的家属致电办案法官刘英，刘英态度强硬，家属将白雪松在看守所被迫害导致出现肾结石症状告知刘英，刘英没有一点同情之意，两次挂断电话。据明慧网报道，甘肃省陇南市礼县退休教师岑山女士近日遭礼县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骚扰，被要求在放弃法轮功的所谓转化书上签字，岑山拒绝。岑山自修炼法轮功后，她以前身体患有的各种疑难杂症全部消失，无病一身轻，人也变得真诚、善良、宽容，工作上兢兢业业。2021年8月6号，礼县政法委副书记左峰、国保队长罗启东等人到岑山家，以停发退休金、女儿女婿的工作与升职相要挟，逼迫岑山签字放弃修炼法轮功。左峰并扬言要请所谓的专家转化岑山。8月10号，岑山及亲属被胁迫到洗脑班，洗脑班由一男一女两名所谓专家，据说是花10000元雇佣的，他们极力歪曲法轮大法，对岑山辱骂嘲讽，进行人身攻击，并利用投影仪播放污蔑法轮大法师父的录像，造谣重伤，诽谤诋毁法轮功，严重侵犯公民的人权。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7月10号山西消息，山西省公安厅国保总队已退休两年多的总队长李柏涉嫌严重违法违纪被查。李柏长期在公安系统工作，曾经担任阳泉市公安局副局长、局长，长治市公安局中共党委书记、局长，山西省公安厅国保总队长等职。2018年12月退休，李柏在任职期间积极推行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政策，对管辖范围内的法轮功学员遭受的迫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阳泉市法轮功学员李慧文被阳泉市公安局和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机构劫持到洗脑班迫害， 受到酷刑折磨，李慧文拒绝放弃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判劳教一年。李慧文在太原新店劳教所被迫害致死，年仅32岁。太原市杏花岭区法轮功学员赵存贵2015年被绑架，被非法判刑三年。2016年8月1号，赵存贵在新康监狱被迫害致死，终年62岁。长治市城区法轮功学员高素英2008年5月被绑架，非法劳教两年。高素英在山西女子劳教所遭受殴打、诬陷、加欺等迫害。国保大队警察挑动高素英的丈夫与她离婚，并将家产全部掠走。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李柏涉嫌严重违法违纪被查，或许是上天对她迫害法轮功的惩罚。据闵惠王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9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波兰丰收节大游行，民众认同真善人；法轮功学员德国纽伦堡讲真相，民众支持反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9月18号，波兰斯凯尔涅维采市迎来一年一度的庆丰收大游行活动，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受到欢迎。许多民众表示，法轮大法真善人的原则是人人都需要的。虽然当天阴雨绵绵，街道两旁还是站满了观众，法轮功学员在游行中打着写有“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在波兰”“法轮大法真善人”等字样的横幅。舞龙队员们身着黄色 T 恤，手舞金龙，上下翻飞，喜气洋洋。道路两边的观众不断地发出掌声、欢呼声与赞叹声。当法轮功学员队伍经过主席台时，主持人向观众介绍说，这条金龙曾经到过柏林、伦敦、巴黎、奥地利，现在飞到了我们斯凯尔涅维采市。感谢波兰法轮大法协会给我们带来的传统的中华文化。来自阿根廷的法轮功学员安德烈斯参加了这次游行，他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波兰人民了解到美好的中华文化，同时也了解至今仍在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功的迫害。米拉女士告诉法轮功学员，她非常喜欢舞龙表演，舞龙的法轮功学员浑身充满了活力，在这雨天里带给大家阳光和欢乐。她说，真善人有着很高的内涵，所有的人都需要真善人。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9月25号，德国弗兰肯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在纽伦堡举办信息日，告诉人们法轮功的真相及反迫害征签活动。得知真相的行人纷纷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活动在位于市中心的洛伦兹教堂前举办，这里是纽伦堡最繁华的地段，过往人流络绎不绝。法轮大法悠扬悦耳的练功音乐和舒缓祥和的练功动作吸引了很多行人驻足。德国小伙子莱纳在得知法轮大法在中国被残酷迫害时十分震惊，他说，中共对人权的迫害我时有耳闻，我希望中国能早一天摆脱中共。他在征签表上签了名。德国数学家克里斯森先生对法轮功学员说，我知道法轮功，在柏林的中国大使馆前经常能看到你们，我认为你们人都非常好，非常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令人发指。克里斯森在征签表上郑重地签了自己的名字，他说，我要让我的声音汇入洪流，这场残酷的迫害必须立刻被制止。我希望所有的西方国家都能站出来捍卫正义、道德和人权，对中共说不。 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412万。
今天的时事评论为您带来的文章是《天人感应》，今天发生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
今天时事评论，天人感应，今天发生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23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天人感应的说法，就是说天象和人事变更是直接对应的。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在他的著作《春秋》中提到了天人感应的内容，而到了西汉时代，董仲舒便更加明确地提出了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汉武帝曾经就此向董仲舒请教，问道，天命是不能挽回的吗？董仲舒回答说，国家将要发生违背天道的坏事，天就先降下灾害来谴责告诫他，如果不知道行物，会继续显示一些怪异的事情来警告他，如果仍然不知道改变，那么最终灾祸才会来到。确实的，在现实生活中，灾难来之前往往都是有一定的征兆，只是看人们能不能理解和相信。我们先一起来看一看古书中的记载。《左传·喜公十六年》里有这样一段记载，在春秋时期宋襄公当政时，发生了五十六翼的异象，天上掉下了五颗陨石，还有六只翼鸟倒推着飞过宋都。晋朝儒士杜预对此的解释是，这是人间的事发生阴阳错逆所导致的异象。据史书记载，当时在春秋盟主齐桓公死后，宋襄公想争取盟主霸位，丞相上谏说，小国争盟祸也，置百姓的生计于不顾，争夺权势，这会给国家带来灾祸。宋襄公不听谏言，在六翼退飞发生五年后，宋襄公争霸失败，然后便病逝。陨石连连坠落，飞鸟倒飞，这些都属于异象，是人间阴阳错逆的迹象，预兆着灾祸即将到来。圣君明君会诚惶诚恐去省思自己的过失，下罪己诏，并诚心改过。如果不能真心忏悔改过，却把灾祸归为天灾所致，最后遭灾遭祸的大结局就无法逆转。接下来，我们再一起来看看当今社会灾难来前的种种征兆。据新京报报道，2020年6月12号，河南郑州27万达广场，一位摊主扮演孟婆，熬制孟婆汤，免费发给围观群众喝，并说希望人能忘记疫情间的烦恼，这引发了数千市民争相排队品尝和拍照。从视频中可以看到，摊主在一口大锅前放置了奈何桥，只有走过这座桥才能喝孟婆汤。众多市民围观发视频，让郑州孟婆汤成了网络热点。一年以后，2021年的7月20号下午，河南郑州发生一场特大洪灾，地铁5号线京广隧道全部被淹，城市交通瘫痪，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民众的生命和财产的损失。郑州水灾之后，一位网友上传了当时的孟婆汤视频，并写道，大家还记得去年河南郑州街头排队喝孟婆汤的火爆场面吗？有网友回应说，这太不吉利了，这是阴间的事情，拿到阳间来是大逆不道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孟婆汤、奈何桥都是只有在阴间才会出现的事情，是说人们在转生之前喝了孟婆汤之后，便忘记前世的一切记忆，是属于阴间才有的东西。这样阴阳错逆的事情本来应该引起人们的警觉，反思是否有违背天理的事情存在，自己有没有犯什么大错。然而当下的中国过奈何桥喝孟婆汤被人们当作新奇的现象在追逐着，却不知这是在暗示人们要警醒。 这乱象也真实地反映出传统文化在中国被破坏的程度。这也让人想起红眼石狮的故事。故事是这样的，一位善良的老婆婆受到神明的告示，如果庙前石狮子的眼睛红了，将有洪水来袭，会淹没整个村子。老婆婆急切地告诉每一个人，然而没有一个人相信。有年轻人恶作剧，耍弄老婆婆，故意涂红了石狮子的眼睛。老婆婆一见，赶紧在全村呼喊，狮子眼睛红了，快跑呀，不跑来不及了。有很多人哄堂大笑，认为老婆婆被捉弄了。村里只有几个人相信老婆婆的话，跟着她跑到了山上。他们在山上回头一看，整个村子一片汪洋，眼睁睁看着人们被洪水吞噬。其实河南郑州孟婆汤并非个例，早在2019年8月24号，武汉市一家剧场上演了名为《死神来了之黄泉旅行社》的怪诞剧，剧中的主角是黑白无常，剧情为地府一日游。每天晚上，武汉一个繁华的大型游乐场，上百人扮演幽冥鬼怪大巡游，阵容堪称国内最大。几个月后，武汉就作为始发地爆发了惨烈的瘟疫，一直持续至今。而在今年新一轮的新冠疫情中，湖南省张家界成为重灾区之一，而起因是因为一场演出。在7月22号的一场魅力湘西大型演出中，巫师赶尸术却登上了舞台。赶尸术是一种邪术，将这样阴邪惊悚的巫术搬上舞台，是否也是又一场人间灾祸的兆头？从刚才谈到的古今灾难到来前的种种征兆，不难看出天人感应不是一句空话。然而现在很多中国人已经不再知道其真正的表现了。中共数十年来给人们灌输无神论，让人们不相信神佛的存在，更不相信善恶有报，导致社会道德下滑，人心败坏。可是人说神不存在，神就不存在了吗？中共让人不相信善恶有报，善恶有报就会消失吗？天降灾祸是在警醒世人，然而中共却每每丧事习办，人为地淡化了这些灾祸对人们的警示。中华传统文化认为瘟疫是瘟神在行瘟布疫，指使异鬼在淘汰恶人。人若不敬神佛，道德沦丧，自然做的恶事就多，积攒到一定程度就会招难。如果社会整体道德水平下滑，瘟疫等灾变就会来临。由此看来，这两年的灾难频发，水灾、蝗灾等等，特别是去年武汉肺炎的爆发，以及今天愈演愈烈的变异病毒，这一切看似偶然，其实都有其背后的原因。上天有好生之德，历史上每每有瘟疫爆发时，都会有在瘟疫中救人的使者，向民众传递避疫良方。在东汉末年，当时瘟疫横行，张道陵让有病染疫的人把自己一生所犯的错误一条条的都回忆清楚，记下来，亲笔写好，扔到水中，同时向神明发誓，不再做那些错事和不好的事，如果再犯错，就让自己的生命终结。百姓们一传十，十传百，很快这些照做的染疫患者都康复了，瘟疫不见了。张道陵和他的后代及弟子一共治好了几十万人的疫病。在这次武汉肺炎肆虐期间，法轮大法弟子冒着被中共迫害的危险，传播真相，传递避疫的良方。有许多染疫者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后，神奇地恢复了健康。不仅仅在中国，在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相关案例记录。因为这些染疫的人知道了本次武汉肺炎是针对共产党而来，所以远离中共，返回传统，找回正道，是防疫真正有效的方法。然而这些都是中共害怕让人们知道的。在汹涌的疫情中，中共仍在非法抓捕传递避疫良方的法轮大法弟子。 天人感应是中国古人对宇宙和人的相互关系的一个最根本的认识，是以天人合一为基础的，而无神论则是从来未经证实的虚妄假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要了解更多的真相，可以走出家门，找到您身边的法轮大法弟子，他们会告诉您更多的自救良方。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改编自祝平安的文章，天人感应，今天发生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题目是我们不是铜墙铁壁。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中国共产党一向声称自己代表14亿中国人民，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称，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鱼水情深，血肉相连，中国人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铜墙铁壁，谁都别想打破。对此，时政评论家张天亮提出了三个中共无法回答的问题。第一，如果中共政府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很高，91%的百姓对政府非常信任，那你为什么不敢开放言论呢？让老百姓歌颂共产党的声音响彻云霄不好吗？为什么不开放普选，让人民用选票来承认你的执政合法性？那样全世界所有国家就都闭嘴了，没有人再敢说中共不代表中国人民。第二，中共媒体说美国有 80% 的人对政府非常不满，在被调查的28个国家中，说美国政府在老百姓心目中的信任度是垫底的，那么中共省部级以上的官员为什么不敢把自己亲属的护照晒一晒，看看你们的直系亲属、子女、二奶甚至于恩奶有多少人生活在美国。第三，中共为什么不敢公布官员的财产，说明钱是怎么来的呢？据前外交官沈志华回忆，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在与一位外国政治家辩论原子战争时曾说，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27亿人。2005年7月14日，中共少将朱成虎放言，美国如果介入台海冲突，中共将不惜牺牲西安以东所有城市而使用核武器。从这些魔鬼式的言论中可以看出，在中共眼里，中国百姓的生命是他们建立伟业的代价，中国人的生命像草芥，像蝼蚁。对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赐的铜墙铁壁的身份，中国网民并不认同，纷纷留言拒绝当肉盾。网民留言中说，光做韭菜还不够啊，我们又没枪没炮的，哪能当得了你们的铜墙铁壁？吃香喝辣从来不带上我们，当炮灰的时候一口一个血肉相连，我们不是铜墙铁壁。赵公公终于承认了14亿老百姓就是中共的挡箭牌。还有的网友表示，所谓血肉相连不过是敲骨吸髓而已，说中共指的是八九天安门的坦克血肉相连吧。有评论认为，中共所说的人民就只有那几百个特权家庭成员，其他十几亿人都是被绑架收割的韭菜。中共不是民众选举出来的执政党，它是寄生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两者不是什么血肉相连的关系。中华大地幅员辽阔，朝代更迭，英才辈出，有战争创伤，有太平盛世，
有春秋战国、三国鼎立等群雄割据，有汉武帝刘彻、太原祖成吉思汗、清康熙帝等的开疆扩土，版图分分合合，从古到今不都叫中国吗？那么下一朝不也叫中国吗？那么几千年的中国怎么能和几十年的中共划等号呢？打个比方，这就好比一个社区，它的物业公司是可以变的，而物业公司不等于这个社区，社区居民缴纳物管费，物业公司才能正常运转，所以是居民养活了物业公司，而不是物业公司养活了居民。同样道理，是中国民众交税养活了中共，而不是中共养活了中国民众。没有物业公司，小区照样存在，没有共产党，中国照样存在。物业公司不是小区居民的母亲，中共同样也不是中国人民的母亲。这个物业公司用暴力和谎言赶走了上一个物业公司，强占了这个社区，在向社区居民强制收取了物管费后，把其中的大部分中饱私囊，只用很少的一部分来服务社区，而且对有意见的或者是自己觉得看不顺眼的社区居民威胁恐吓，大打出手，甚至杀人灭口，造成无数的人间悲剧，欠下无数的血债。这样的物业公司还有存在的合法性吗？不应该被老天爷解体吗？中国不就是这样一个社区？中共不就是这样作恶多端的物业公司吗？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修炼故事里，我们要讲的是这位妈妈如何将问题孩子教育成才的。孩子的教育问题始终是做家长最为关心的事情之一。如果是当上了问题儿童的家长，那份苦楚只有自己知道。可是有这样一位妈妈，却硬是将一个抽烟喝酒、打架斗殴的问题儿子培养成才。她有什么方法呢？我猜您一定想知道，那就让我们来听听她的分享吧。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阳，今天为您分享的故事是昔日问题儿，如今终成才。我们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单亲妈妈，我们就一起听听这位母亲讲述的故事。我儿子天性善良，胆小怕事，从小没和伙伴发生过争吵打闹。2003年，因为我丈夫禁不住诱惑，终日吃喝嫖赌，导致家庭破裂。尽管当时我已经没有栖身之地，但是为了让孩子能身心健康的成长，我坚持由我来抚养孩子。离婚后，孩子他爸爸几近疯狂地到处找女人，想成家。有女人陪伴时，我和儿子见不到他的人影。当身边的女人离开他时，他就来找我们母子的麻烦。他经常拳打脚踢地胁迫儿子跟他回家，可是儿子去了他那儿，他又无法尽父亲的职责抚养好孩子，经常在外面酗酒，导致儿子饱一顿饿一顿的。有时候他把儿子放到他弟弟妹妹家，使儿子寄人篱下。当他身边有了女人时，就又把儿子送回给我，如此反复几十次。儿子多年间没有安定的生活学习环境，最终上了初中的儿子因为痛恨父亲而无心学业。为了惩治父亲，儿子结识了一些争强好斗的孩子，变得喝酒抽烟打架斗殴，不仅自己不好好上课，还带着别的孩子逃学，以致学校要开除儿子。校长约见儿子他爸爸，并告诉他，你必须把孩子交给他的母亲管教，否则这个聪明的孩子将来会成为社会的麻烦，不然你现在就把孩子领走。在这种情况下，前夫无奈地把孩子送给我，并保证
不会再骚扰我们母子。我年轻的时候常年体弱多病，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之后我的身体迅速地恢复了健康，儿子目睹了这一切，所以从小就十分认同大法。我曾经亲眼目睹了周围很多人在大法真善忍的法理教导下变成好人，更好的人。现在儿子变成了这个样子，我想只有法轮大法能改变儿子，所以每天晚上儿子晚自习结束回家后，我都让他听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渐渐的，儿子发生了变化，回家后他甚至开始主动要求听李洪志师父的讲法。他说无论心情多么烦躁不安，只要听师父的讲法就会平静下来。渐渐的，他也开始按真善忍来规范自己的言行。儿子上高一年级时，初中时那些昔日的玩伴仍然经常找他这个老大出面解决纷争。儿子曾经对我讲过，说他一定要听师父的话，告别过去，不能让我继续为他担心了。确实的，儿子在变，他不仅成功戒了烟，还每天按时上学，做作业，遵守校规校纪。有一天晚上，他突然说不去上晚自习了，说自己头痛，已经请假了。第二天我才知道，那天夜晚发生了数十名学生的打架斗殴，还动了器械了，多名学生头破血流，受伤住院。而那些孩子都曾经是儿子的铁哥们儿，他们也曾经邀请我儿子加入斗殴，但被他严词拒绝了。为此他还挨了一记耳光，说他不讲情义。最终学校开除了七名学生。这些被开除的孩子大都成了社会上的混混，而入狱服刑。在关键时候，儿子遵从真善忍，做出了正确的选择。高二刚开学不久，有一天风很大，儿子晚上回家后长吁短叹的。我问他发生了啥事儿，跟妈妈说说。儿子一脸凝重地说，妈，为人师表的怎么能这样呢？原来那天上午第三节课时，老师刚进教室，前排女生扭过头来对儿子说了一句话，我儿子没听清，老师喊我儿子站起来，问前排女生对他说什么了。儿子说不知道，没听清。老师竟然大声地吼叫说，现在的男生女生真不要脸，打了上课铃还情话绵绵的，你今天必须说清他对你说什么了，否则你就别上课，滚回去，别影响其他人上课。儿子被老师莫名其妙地骂了一通，也火了。儿子说，交了学费我就要上学，前面女生说话你问她好了，凭什么问我？你胡说，你不够老师资格，现在请你上课，下课我们单独聊，你一定要给我们一个说法。说完儿子就坐下了，谁知老师冲到他座位旁，硬拉他的衣领要他滚出去，把他的新衣服都扯脱线了。儿子说，当时我真想踹他两脚，可是想到师父教的真善忍，就压住了怒火离开了教室。儿子走后，老师逼问前排女生说了什么，女生说是让他把窗户关上，风大有点冷。我儿子刚好坐在窗户旁，那位老师不相信，继续说着难听的话，还动手打那个女生，被闻讯赶来的班主任挡下了。全班所有同学站起来齐声对那个骂人的老师大喊，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下午这个老师在理科班上课时又说，我儿子所在的那个文科班的素质就是差，打上课铃了，男生女生谈恋爱还敢继续说话，全班都不是东西。结果儿子全班同学都火了，一致决议要学校开除这个老师，否则就要停课，逐级上告。我听儿子讲完后马上说，儿子你长大了，今天的表现真不错，在盛怒下还记得师父的法， 用真善忍规范自己，做得很好。如果只顾痛快踹他两脚，他继续打你们学生，那么全班都会大乱，小事会闹得不可收拾。妈妈相信你们科任老师是遇到难事了，所以将一腔怒火发泄到你们身上，这肯定是不对的，但一定事出有因。你要记住多体谅别人，而且今后人生道路上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和事，你切记盛怒之下不能有过分的言行，以后以你们这个老师为戒，处理问题时不能不管不顾。今晚好好休息，没什么大不了的，明天劝劝你的同学们不要影响到今后的学习。因为学生家长中有的是局级干部，听到独生子女无端的受到辱骂，上学校讨说法，学生们更是群情激愤，除了儿子之外，全班签名要求开除这个老师，否则上告，上电视台，上报纸曝光。学校校长、年级主任、班主任召集近10位学生代表谈这件事。校长说，这个老师已经离婚了，他抚养一双儿女很辛苦，昨天上课前是因为盖房子的事儿和邻居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所以他才将满腔怒火发到了学生身上，请同学们多多体谅。当即有位女生发言说，她是成年人，离婚是自己造成的，抚养子女是她的责任，盖房子与人发生争执说明她人格有缺陷，我们是来受教育的，不是被人无辜侮辱的，她是高级教师，工资待遇优厚，我们还要考大学找工作，今后人生路还不知有多少艰难险阻等着我们，不开除真是便宜她了，最起码要向我们全班同学道歉，否则不原谅她。我儿子发言说，我们无端受到老师的辱骂，心里确实不舒服，但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谁知道还会遇到什么千奇百怪的事呢？所以感谢他给我们提前打了预防针，让我们以后能够处变不惊。学校现在正在进行省级重点高中督导评估，全校老师学生为这个做了很多努力，如果因为我们这点小事让学校落选了，不仅对不起学长们，也对不起今后的学弟学妹们，日后自己想起来也会终生遗憾。全班的签名表就等我签字了，只不过已经被我撕毁了。我这个直接受害人都原谅了他，你们还计较啥呢？现在学习任务紧，为这事影响了我们的高考，影响了我们的人生，太不值得。如果在我们的坚持下把他开除了，以他的个性，后果不堪设想，更多人会受害，更多人不得安宁。所以我建议就此打住，对学校、对我们、对他的家庭子女都有好处。就这样，一场风波消失于无形。事后校长、年级主任、班主任登门向我表示谢意，说想不到你儿子这么大度，有胆识，有见地，是你教育有方。我告诉他们，是我们师父的真善忍法理融入了我儿子的身心，规范了他的言行。时光荏苒，现在我儿子大学毕业，已经参加工作好多年了，他还通过自修获得了研究生文凭。现在儿子在一个风景秀美的省城工作，娶了媳妇儿，买房成家了。回想过去，儿子还是问题儿的那段时间，如果不是法轮大法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今天他很可能就像那个校长说的，会成为社会的麻烦。可如今呢，在真善忍的教导下，儿子终于成了对社会的有用之才。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
接下来是善恶一念间栏目，您将听到的故事是美玉的抑郁症好了。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家住辽宁省的美玉，每当听到有人谈论抑郁症久治不愈的痛苦，他都感慨万分，因为他也曾经是那几千万人中的一个。2009年的一次机缘，让他彻底摆脱抑郁，重获新生。来听听美玉讲的自己的亲身经历。我是一名美发师，很多年前和丈夫带着女儿离开家乡，到几百公里外的大城市谋生。因为要照顾女儿读书，我就在家附近开了一个小美发店。美发店的生意还可以，可是我的身体却不行，干不了多少活就头晕，浑身没劲儿，经常关店门回家休息，爱发脾气，整天闷闷不乐，看见别人笑的时候，我既羡慕又不解，他们怎么那么高兴啊，我为什么这么不开心呢？那时候我甚至都不想活了。开始的时候我以为是生活压力大造成的，后来去医院看了多次，诊断出是患了抑郁症。吃了不少药，花了不少钱，治了好几年也没好，最后用沈阳202医院的治疗方法维持，平时服用一种白色药片。就这样过了三年，孩子上高中了，回老家住校读书。2008年的一天，妈妈说，看你总有病，脸色那么难看，孩子也不在家，你俩就帮我着住吧。丈夫一听就说行，我不愿意，因为我总想一个人待着。最后我俩还是搬到了妈妈家。那时候美发店也不开了，我整天在屋里躺着，病情越来越重，心情越来越压抑，精神都要崩溃了，除了吃饭上厕所，没事不出屋门。有一天，妈妈的三叉神经痛犯了，这种痛被称为天下第一痛，妈妈疼得直打自己的脸。到了医院，医生说得做手术，要先预约，20天后才能住上院，还得先交10000元的押金。妈妈失望地说，得等这么长时间，还不知道得花多少钱能治好呢。回到家，妈妈说，10多年前老家那里流行练法轮功，那时候我也学过，后来中共迫害了就停下了，练功磁带我还留着呢，我继续练法轮功吧。说着就找出了保留的录音机和磁带开始练功。当时丈夫说，这要是病能好了可就神了。结果真的神了，妈妈一粒药没吃，病真的好了。我和丈夫都觉得很神奇，我想，国家体育总局的调查结果，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8%， 是真的。中共后来却搞了运动，在电视上把法轮功抹黑成了那样。2009年春天的一天， 妈妈听法轮功师傅的讲法录音带，我坐在一边似听非听，可是越听越觉得讲得好，讲的是人为什么要重道德做好人，讲人得病的原因。不知不觉听了好长时间，然后我就去妈妈的柜子里找法轮功的书。妈妈拿着《转法轮》这本书对我说，你先看这一本吧，要连续看完。我越看越爱看，有种爱不释手的感觉，一连看了几个小时，一边看心里一边说，哎呀，这书怎么写得这么好啊。在这之前我不能看任何书，别说看几小时，就是连几行字都看不了，一看心里就难受，脑袋也不转个，更理解不了是什么意思了。可是这本《转法轮》却不一样，不到两天我就把整本书看完了。在这期间我的睡眠比以前好了，心情也有变化。没看完书的时候，我做了个梦，一个男子的声音说，给你清理脑袋，你醒着的时候你受不了。看完书的时候又做了个梦，一个穿白大褂的女护士跟我说，你抑郁症能好，连着说了三遍。等我醒来，我悟到这是师父在管我了，而且我感到师父怕我不悟，特意让一个护士形象的人告诉我病能好。每当想起这些，我都感慨师父真是用心良苦啊。我学会了法轮功的练功动作，坚持看法轮功的书，身体明显好转。开始的时候，一天中我有了一会儿开心的感觉，然后一天中我能开心几个小时了，后来一上午我都很开心，最后全天都是开心的。丈夫下班回来，看见我乐呵呵的样子，他也高兴极了。就这样，在慈悲伟大的师父的呵护下，我回到了健康的状态，恢复了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家里也有了笑声。2010年，我那关闭了多年的美发店又重新开业了，这次和以前可不一样了，我不但身体好，干活不累，生意也一天比一天好，挣的钱也多了。以前开店每天挣几十块钱，现在一天能挣几百块钱。2012年，我家在这个大城市里也买了楼房。顾客经常夸我年轻，我说我的孩子都20多岁了，人家都不信。有人跟我说，你的心态和性格真好，总是那么开朗热情。还有人说，每次看到你，你都那么高兴。他们哪里知道，如果不是遇到了法轮大法，哪有我的今天啊。有一次，一个男顾客来剪发和焗油，剪完后我问他，你是要焗好一点的还是便宜一点的？他说焗好的。我去兑焗油膏的时候，发现那种价格贵的焗油膏不够了，就跟他说，好的焗油膏不够了，明天我去上货，你明天下午来焗吧。第二天下午他回来焗头发。没过几天，一位常客又来剪发， 他说，前几天我朋友来焗油，你说好焗油膏不够，第二天下午我朋友又来焗的，现在像你这么诚实的人都没了。其实你就是给我们兑点不好的焗油膏，我们也不知道啊。我笑了。这时候我妈妈跟这位客人的妻子讲法轮功真相，他们也就明白了我为什么这样做了。有的顾客指着我对别人说，就他不认财。是啊，因为修炼了法轮大法，我才有了这么大的变化，由一个病人变成了健康人，由一个一心想挣钱的人变成了为他人着想的人。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
最后是天音静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女高音歌唱家白雪演唱的歌曲《为你而来》。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让我们空中再相会。